今天呢，咱们聊一个名字，在美国金融史上呢，真是，分量非常重 ，J.P. 摩根。
约翰·皮尔·彭特·摩根。
对，就是他，一个塑造了华尔街，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美国产业格局的人。你好。
你好。
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手上的这份传记资料，一起来好好挖一挖这位传奇金融家，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啊。
咱们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帮你，对，就是你，快速梳理清楚这位金融巨头的一生，他怎么起来的，干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又有哪些争议跟着他，最后留下了什么。行，那咱们就开始吧。
好。
说起来，摩根这个起点，相当高了，对吧？1837年出生，康涅狄格，家里就是搞金融的。
对，他父亲朱涅斯·斯宾塞尔·摩根本身就是个成功的银行家，
而且祖辈还跟那个安泰保险公司有关系，这背景真的没得说。
确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而且你看他的教育经历也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不光是在新英格兰上学，
他还去过那个亚速尔群岛疗养，因为风湿热。
对，关键是他后来去了欧洲，这个就很重要了。在瑞士学法语，然后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拿了个艺术史学位，还精通德语。
没错，你想啊，在那个年代，这种国际化的教育背景让他很早就有了这个跨国做生意的视野和能力。
这欧洲教育背景对他早期职业生涯肯定帮助很大。他是一开始就在伦敦他父亲有股份的银行干。
是的，先在伦敦 George Peabody and Co, 然后才回到纽约，算是他父亲在美国的代理人吧，在好几家公司都带过。
历练嘛。
对，关键是在实践里头他成长非常快，比如在那个 Duncan Sherman and Co 的时候，他大量接触了当时美国发展最快的铁路融资。
哦，铁路，那是当时经济的大督脉啊。
可不是嘛，处理什么利息支付啊、股票交易啊、信用调查，这些都是核心银行业务。这段经历让他对铁路这个行业摸得门清。而且据说啊，他很早就显示出那种冒险和独立决策的劲头，比如去古巴那次
那个交易咖啡的事儿。
对，没经过授权自己做了笔咖啡交易，还赚了钱，虽然被他老板警告了，但这也能看出来这个人胆子大，敢干。
也是从古巴开始抽雪茄的。
资料里是这么说的。
到了1861年，他自己开公司了 ,J. Pierpont Morgan and Company, 正好赶上美国内战。
对，内战对他来说怎么说呢，是挑战更是机会。
他没去打仗吧？
没有，他跟当时很多有钱人一样，花了$300找人替他服兵役了。
那生意上呢？
生意上重心就变了。原来的棉花贸易受影响很大，他就转向了更有力图的证券和黄金交易，
趁乱赚钱，
可以这么说。不过啊，内战期间有那么一档子事儿，让他挺早就背上了争议，就是那个所谓的霍尔开冰枪事件。
哦，对对对，资料里有这个，听起来有点绕，你能帮我们快速捋一捋吗？核心问题是啥？
核心啊，说白了就是他贷款给了一个叫西蒙·史蒂文斯的律师，这个律师呢用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从政府手里买了一批有毛病的旧卡宾枪。
政府卖旧武器。
对，而且价格低得离谱，摩根在法律上持有这些枪的所有权，然后他还出钱负责把枪修好。接下来这个史蒂文斯律师就把修好的枪以高出买入价很多的价格又卖回给了军队里的另一个将军。
等等，卖回给政府？
对，卖给弗利蒙特将军的部队。你想想这中间的差价。
哇，这操作。那摩根呢？他只是放贷，
他收回了他的本金、利息还有相关的费用，主要的利润是那个律师拿了。但是这个事儿很快就被国会盯上了，
所以争议就在于他摩根到底知不知道整个过程这里面有猫腻，是不是在利用政府管理混乱发战争财。
没错，就是这个点。国会的报告直接就谴责了这种行为，叫 profiteering, 趁火打劫嘛。关于摩根本人他到底知情多少，历史学家看法不一样。
有哪些说法？
有人觉得没直接证据证明他知道所有内幕细节，可能就是个方太的。也有人认为就算他没直接分赃， 但史蒂文斯用了他的名头，他自己也不够谨慎，有点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
那还有更严厉的批评呢？
有，像马修·约瑟夫森这些历史学家就认为，以摩根的精明，他不可能不知情。他们觉得摩根就是参与者。我们这儿呢，就是把这些不同观点都呈现给你，让你自己判断。
嗯，明白了。
这件事儿啊，也许可以看作是他后来行事风格的一个早期信号吧。对利润极其敏锐，有时候呢也会在规则的边缘走一走。
好，了解了。抛开这个早期的小插曲，他真正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帝国，应该是从和那个费城的金融家安东尼·德雷塞尔合作开始的吧。
对，1871年成立的 Drexel Morgan & Company， 这个绝对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德雷塞尔经验老道，算是摩根的导师级人物了。
这家公司很快就做大了，
非常快，它成了欧洲资本投资美国的一个主要渠道，尤其是在铁路融资和重组这块做得风生水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摩根化 Morganization 这个词儿开始交响了。
摩根化这个词儿听着就挺厉害的，具体是啥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摩根化不光是说我借钱给你，这个快不行的公司，特别是铁路公司，
不只是债主。
对，远远不止，他是要深度介入，他要进去大刀阔斧地搞重组、合并、削减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消除掉那些他觉得是恶性的过度的竞争。
手段很强硬，
非常强硬。他甚至会把自己信得过的合伙人直接派到这些公司的董事会里去，掌握控制权。
哇，这不就是现在说的那个私募股权投资干的事吗？
没错，可以说是早期的一种形式了。目的就是让这些公司重新盈利，恢复市场秩序。他甚至还干过一件事儿，就是把各大铁路公司的老板们叫到一起开会，协调运费价格，试图稳定市场。
这权力也太大了吧。后来德雷塞尔去世了，公司改名叫 JP Morgan & Company， 那是不是就彻底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了？
基本可以这么说。到1895年公司改名的时候， JP Morgan & Company 已经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之一了，主要业务就是搞这种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和合并。
他手下肯定也有一帮能人吧？
这是自然，比如像乔治·帕金斯，这些人都是他得力的合伙人。但是毫无疑问，摩根的个人意志和决策是绝对的核心，他的名字在当时就是信誉和资本的代名词。
接下来他干的几件大事儿，可以说渐渐都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向，比如那个1895年的黄金危机。
哦，那次事件是真正显示他能量的一次。当时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快见底了，国家面临着还不上外债的风险，就是债务违约。
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摩根一开始主动给政府提了个方案，但是被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给拒了。
总统不信任他？
可能有点吧。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糟，摩根就直接去找总统克利夫兰施加压力。据说啊，态度相当强硬，直接跟总统说，你要是再不采取行动，政府当天就可能违约。
哇，直接跟总统叫板啊。
结果呢？结果总统让步了。摩根利用了一个老的防御条款，联合了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欧洲的大财团，组织了一笔巨额的黄金，好像是超过6500万美元吧，卖给美国财政部。
用黄金换什么？
换取美国的长期国债。这样一来，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就稳住了，避免了一场国家信用危机。
这算是救了国家财政了？
绝对是。但这件事儿也让克利夫兰总统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很多人批评他，说他向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低头了。不过这件事儿也充分说明了，在美联储成立之前，像摩根这样的私人银行家，他的影响有多大，简直就是准中央银行的角色。
然后就是1901年搞出了那个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 这绝对是里程碑事件吧？
绝对是。他主导收购了当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公司，然后又整合了一大堆的其他的钢铁厂、煤矿、运输公司什么的，
搞成了一个超级巨无霸。
对，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这个规模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搞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全球市场上跟德国、英国的钢铁厂竞争。
但是，这么大的公司，肯定争议也少不了啊。
那是必然呢。马上就有人指责他制造垄断，说美国钢铁公司控制了从铁矿石到钢材成品的整个产业链。而且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以强硬的反工会立场著称，劳资关系一直很紧张。
嗯，同一年，他还想在铁路上也搞个大动作，组建那个北方公司券券，结果如何？
这次啊，他就踢到铁板了。他想把当时美国西北部的三大铁路公司，就是北太平洋铁路、大北方铁路和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合并起来，也是为了减少竞争，
又想搞垄断。
在很多人看来是这样，但这事儿惹恼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哦，那个托拉斯粉碎者。
对，就是他。老罗斯福认为这种大型合并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损伤公共利益，所以美国政府就起诉了北方公司券券。
结果呢？
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后在1904年，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北方公司券券必须解散。
摩根输了。
对摩根来说，经济上他可能没损失多少钱，但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挫败。这件事也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真正动用法律武器来限制这种不受约束的资本整合力量了。
他好像对交通运输情有独钟啊。资料里还提到他搞了个国际商业海洋公司 IMMC， 还跟泰坦尼克号有关系。
是的，1902年他又想整合大西洋的航运业，于是组建了 IMMC， 把好几家美国和英国的船运公司都合并进来了。
又是一个想垄断的。
有这个意图。关于泰坦尼克号有个挺有名的花絮，就是摩根本人他本来是预定了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船票的。
哦，他没去。
对，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行程，躲过了一劫。不过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他这个 IMMC 公司来说是个不小的财务打击，因为这个公司本身的财务杠杆就比较高，现金流不太好。
他当时怎么回应的？
据说他当时的回应是，生命的损失才是重要的，金钱损失无关硬金药。这句话后来也经常被人引用。
听起来摩根这个人好像总是在危机时刻跳出来扮演关键角色，最典型的恐怕就是1907年的那次金融恐慌了吧。
没错，1907年的恐慌可以说是摩根一生中权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刻。那次危机几乎让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都瘫痪了。
比1895年那次还严重。
严重的多，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中央银行，美联储要到1913年底才成立。财政部想救市，但是钱也不够，市场完全失去了信心。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摩根又站出来了，可以说是他一个人力挽狂澜。
他具体做了什么？
他在他那个著名的位于麦迪逊大道的私人图书馆里，就是后来的摩根图书馆，召集了纽约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银行家、信托公司老板
开会。
对，而且可以说是半强制性的，协调所有人一起行动。他判断哪些金融机构还有救，值得大家一起出钱支持，哪些已经不行了，只能让他倒闭。他组织资金池，调度资金，维持国际信贷渠道的畅通。他还亲自带头，用自己的钱去购买市场上优质公司的股票，来提振信心。
简直就像个战时总指挥。
差不多就是这个角色。最关键的一步棋是他斡旋并最终促成了田纳西煤铁公司 TCI 被他的美国钢铁公司收购。
这又是一次合并。
对，因为当时 TCI 的主要股票经纪商快要破产了，如果他破产，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连锁崩溃。收购 TCI 呢，就避免了这个风险。为了完成这笔可能涉及垄断的交易，他还连夜去白宫，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默许，承诺不会因此进行反垄断调查。
哇，先斩后奏，还拿到了总统的免死金牌。
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看1907年的危机处理，充分展示了摩根在当时美国金融系统中那种无人能及的近乎绝对的权威。
这听起来他简直就是个没有名分的中央银行行长啊。
确实是这样，但同时这次危机处理也让他那个强盗大亨 Robert Barron 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了。
为什么？他不是救了事儿吗？
是救了事儿，但是批评者认为他利用了这场危机迫使竞争对手贱卖资产， 比如 TCI，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金融帝国。而且在整个救市过程中，他和他控制的公司无疑也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这种巨大的不受任何监管的个人权利也让很多人感到恐惧。
可以理解，这种权力太集中了。
对，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国会调查，
就是那个普若委员会的调查。
没错，1912年国会专门成立了这个普若委员会，目的就是调查所谓的金钱托拉斯，也就是金融权力是不是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了。
调查结果呢？
调查发现确实如此。以摩根公司为核心的那么一小撮金融机构和个人，通过互相持有股份、共同担任董事等方式，控制了美国工业、交通、公共事业等大量关键行业的巨额资源。当时的报告统计了一个数字，说他们控制的总资源达到了惊人的220多亿美元。
220亿，在1912年。
是啊，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更是加剧了公众对于这种金融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担忧和不满。
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关于摩根公司前身银行跟奴隶制有关的问题。
对，这个是近年来历史研究的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发现，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 JP Morgan Chase 自己也承认了。
承认什么？
承认他在19世纪合并过来的几家前身银行，特别是在南方，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的 Citizens Bank 和 Canal Bank， 在内战前曾经接受奴隶作为贷款的抵押品。
把人当抵押品？
是的，而且在有些债务人还不上钱之后，银行就变成了这些奴隶的所有者。据统计，这些银行一度拥有过好几百名奴隶。
哇！
后来摩根大通银行对此事进行了公开道歉，也是我们回顾那个时代历史的时候需要了解和正视的一个比较阴暗的侧面吧。经济活动和社会伦理在历史上总是很复杂的。
确实，了解了这么多关于他的事业、他的争议，我们再稍微看看他这个人本身吧。资料说他体格挺魁梧的，眼神很锐利，
对，形象上很有气势。
但他那个鼻子好像因为皮肤病有点变形，玫瑰痤疮引起的那个鼻坠疣。
是的，叫鼻坠。据说他很在意这个，非常讨厌别人问经他允许就给他拍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专业的肖像照基本都是经过美化的。
他不去做手术吗？
据说他拒绝了，但这好像也没影响他的那种强大的自信心。
他抽很多雪茄。
哦，对，这是他一个非常著名的习惯，每天都要抽大量的古巴雪茄。据说特别喜欢一种很大支的，叫赫拉克勒斯之棒。
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
那他的家庭生活呢？
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叫阿美利亚·斯特吉斯，很不幸结婚没多久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
哦，挺可惜的。后来他娶了第二任妻子弗朗西斯·特雷西，他们有四个孩子，包括后来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小摩根 J.P. Morgan Jr.， 还有一个女儿安妮·摩根，后来也很有名，是个积极的慈善家。
他好像还是个挺虔诚的教徒。
对，他是终身的圣公会教徒，而且在教会里还是个挺重要的人物，资助过不少教会活动。
他生活应该很奢华吧？我看资料说他在纽约的家是美国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私人住宅。
是的，因为他很早就投资了爱迪生的通用机器公司嘛。他在纽约麦迪逊大道那个豪宅非常有名，此外在伦敦还有纽约上州都有房产。他还特别喜欢航海，
是纽约游艇俱乐部会长。
对，当过会长，还捐了地给俱乐部盖新的会所。他自己拥有好几艘非常豪华的大游艇，都叫一个名字，海盗号 Corsair。
就是那个流传很广的名言，如果你需要问价格你就买不起，是跟他这游艇有关吗？
据说是有人问他养那么大的游艇一年得花多少钱，他就这么回答的。不过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了解。不过可能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的一面。那个著名的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就是他留下的吧？
绝对是，这可能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也最没有争议的遗产之一了。他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品、珍本书籍和手稿的收藏家之一。
收藏量很大，
非常大，而且品质极高。他去世后，他儿子根据他的遗愿，把他位于麦迪森大道的住所和图书馆，连同里面的核心藏品，都捐出来，成立了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他还给别的博物馆捐过东西吗？
当然，他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之一，还当过博物馆的主席，捐赠了大量的艺术品。他还对宝石特别感兴趣。
宝石？
对，他委托当时蒂芙尼公司 Tiffany & Co. 的首席宝石学家绞记困子，为他组建了两套非常重要的美国宝石收藏，后来都捐给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有一种很漂亮的粉红色绿乳石，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摩根石。
摩根石？
哇，用他的名字命名宝石？是的。他还资助了摄影师爱德华·克蒂斯，完成了那部非常重要的记录北美原住民影像的巨著《北美印第安人》。这个项目耗资巨大，持续了几十年。
这么看，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贡献确实是和他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不相上下啊。
可以这么说，他用赚来的巨额财富，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这些文化事业上。
那他最后是怎么，落幕的呢？
1913年，摩根在意大利罗马去世了，享年75岁。
去世的时候动静大吗？
非常大，消息传回美国，整个华尔街都为之震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甚至为他休市了2个小时，这在当时对于一个私人公民来说是极高的哀荣了。
他的遗产有多少？
当时估算他的净资产大概是8000万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算，大概相当于，差不多20亿美元吧。不过这里面据说有超过一半，大概5000万美元，是他收藏的那些艺术品的价值。
跟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巨富，比如洛克菲勒，好像不算特别多。
对，跟洛克菲勒或者卡内基比，纯粹的现金财富可能没那么多，但他的影响力主要还是体现在他对金融体系和工业的控制力上。
那他庞大的金融帝国在他去世后怎么样了？
他的儿子小摩根继续了家业，继续掌管 JP Morgan & Co. 但是，说可以影响力就远不如他父亲了。更关键的是，他去世没多久，整个美国的金融监管环境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是因为大萧条？
对，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在1933年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斯底格尔法案。
格拉斯斯底格尔法案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强制要求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投资银行业务承销证券企业并购必须分开经营，不能再混在一起了。
这对摩根公司影响巨大吧？
巨大，这直接导致了原来那个庞大的摩根金融帝国被迫进行拆分。
拆成了哪些部分？这些公司我们今天还熟悉吗？
非常熟悉，主要拆成了三块。一块是继续做商业银行业务的 JP Morgan & Co. 它后来发展成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最终是今天我们知道的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的核心前身之一。
嗯哼。
另一块是由他的一些合伙人，包括他的孙子亨利摩根，出去另立门户，成立了专门做投资银行业务的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摩根士丹利。
哎，原来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的？
对。还有一块是在伦敦负责海外业务的，叫摩根建富，后来也被其他银行收购了。所以你看，虽然帝国被拆分了，但他的姓氏和他开创的事业通过这些不同的金融巨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他的形象好像也渗透到流行文化里去了，比如那个大富翁游戏的小人。
有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就是那个戴着高礼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银行家形象，叫富叔叔 Ponybags， 很多人认为原型之一就是 JP Morgan。
还有别的吗？
他还在一些文学作品里作为角色出现，比如像 E.O. Dr. Laura 写的那本著名小说《拉格泰姆》，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里也会有以他为原型的角色。
好了，我们今天把摩根这一生梳理下来，感觉这个人真是，太复杂了。
非常复杂，充满矛盾。
一方面，他胡逸文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者。他通过那种摩根化的手段重塑了美国的工业格局，又在几次关键的危机时刻稳定了市场，还留下了像摩根图书馆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
嗯，
建设性的一面非常突出，但另一方面，他那种近乎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和冷酷无情的商业手段，也让他成为了那个镀金时代最受争议的强盗大亨的典型代表。
嗯，
他的一生确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资本野蛮生长、规则还很不完善的时代，既有创造也有破坏，既有秩序也有垄断。
那么回顾摩根这样的一生，对我们今天或者说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嗯，摩根的故事其实提出了一个可以说直到今天都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某一个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掌握了足以影响甚至稳定国家经济的力量时，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
摩根的时代很特殊，那个时候没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很多金融监管工具，没有强大的中央银行进行调控，反垄断法也还在早期阶段。这就引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留给你去思考。如果把摩根放到今天的这个监管环境里，有美联储，有各种更严格的法律，他还能不能取得像当年那样的成就？他的行事方式会是什么样？
嗯，这确实值得想一想。
或者反过来想，今天我们看到新的权力形式在集中，比如一些科技巨头，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甚至跨越国界。那么我们现有的这些监管框架又是否真的足够应对他们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或者潜在的负面社会影响呢？历史好像总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提出相似的问题，你说呢？